情的深入，在修行的过程中出现了三种一生神。第一种叫三昧那自信月生正受月生一生神，第二个叫觉法自信性一生神，第三个叫种类具形无形作一生神，一共是这三种一生神。第一种一生神就是说是在修到这个三地以上的菩萨，这个是说的是三地以上的菩萨。当他这里没有什么来，没有什么去，在这里面他有这个正知见，然后呢如如不动，又深入禅定，这个时候的话呢，就是会有这种一生神，会有这种一生神。但是他因为有的时候他还有一个入出和入，所以这个一生神呢，就是说没有介绍太多。楞伽经也没有介绍太多，只是说有这个一生身。那么主要介绍的是第二种一生身和第三种一生身。第二种一生身是觉法自信性一生身，这个一生身的特点呢，就是说他惟妙惟肖，他不光是能够化成你的人，他也化成其他的人，还能化成一些多种类，他能够就是幻化。这种一生身的特点就是，而且非常的逼真，就是这种一生身。而且这个一生身的特点是八地以上才可以。而八地是什么特点呢？八地就是彻证了一个，就是说它就彻证了根本的究竟的是无声的，也就是人无我，在这里就是一点我执都没有了，就是没有一个人的我执了，没有一个身体了，它彻底的证这个身体是不存在，没有一个我可执，所以它会有千百亿化身。就是觉法自心性一生身的特点，就是它可以有很多个，而且呢它惟妙惟肖，这是第二个。那么第三个也没有多说，第三个一生身就是一切种类无形俱作一生身，就是他一切本来就是一生身，他什么都是一生身，而且这个一生身是不需要他通过说我要画一个一生身，他没有这种想法，他根本都没有这些想法，就是画一生身或者不画一生身，他没有这种，一点都不加造作。所以这个就是说，这个一生身叫一切种类无形俱作一生身。楞伽经讲了这三个，讲了这三个一生身。但是大家注意，在讲这三个一生身之前，楞伽经上是说的第十七门说的是什么呢？第十八门说的是一生身，三种一生身。第十七门说的是自觉圣智，怎么样证到自觉圣智？自觉圣智就是刚才说的妄想无性，在这里面知道了，根本就不会随着妄想所转，因为妄想本来它就是不可得的，就是在这儿一直能够稳住，然后在这地地相近，上上生进，这样而证得自觉圣智。而这个自觉圣智的特点呢，就是说这个自觉圣智是究竟的，不依靠其他的，在这个基础上，这个依这个三摩提，然后会有其他的一生身，就是这个在十七门的结尾是有的。也就是说具有正知见，具有正知见的他这个地方是没有一丝毫的神通可得，这个时候的话就是一生身。简单来说，一生身跟他是没有关系的，是众生所需，跟他自己是没关系，他自己也没有什么知道，也没什么不知道，不存在这个问题。或者说有的人就说了，自己有或者没有怎么样啊，自己有和没有，你就当着一直没有，你跳过去也可以。我们都是普通人，我们现在看到的，但是就这你也不羡慕其他任何的神奇。而且一生身是佛法的这个一生身，它就是这些幻化，总体来说的话，它是为了什么呀？为了让我们有，就是在这个地方上能够不着相，能够有所开，有所顿悟，是在这个地方上有作用。其他的那些妙用什么的，就是那些神用，就是有些神用什么的，那个如果是有可能是魔幻化，但是菩萨的一生身它是用来救度众生的，也就是这么多变化和没变化。总而言之，一句话，都没有在咱们心外，咱何必让人家那么变化呢？没有必要，都是在咱们心内的，都是不在咱们心外的。这个是一生身，一生身这里反正是就是楞伽经讲的算是最多的，就是还讲了这三种一生身，这个地方只有楞伽经有讲啊，只有楞伽。但是一生身的条件就是在于前面那个，是在于自觉圣智。而且这个也不是必须啊，就是、说是这么说吧，就是早上那个人说的见性的副作用，可以这么说，可以这么说。其实啊，在修行的过程中啊，你遇到什么东西让你开悟，那个都可以说是佛的化身，都可以说是佛的化身。也就是换一句话，都可以说叫佛的一生身。刚才说的一生身的那个问题，刚才是有的人说了要问一下。还有一个问题是，你学佛一是为了今生更好的受用，少点烦恼，生活更自在，死后能再往生净土继续进修。 你就是说生活少烦恼更自在的话，你就已经是少烦恼更自在的话，你还继续修什么？就是说你还继续还去净土继续修什么呢？就是你想修的这个是到净土，净土本来就是少烦恼自在的地方，你还要继续修，去修成什么样子呢？应该这么说吧，就是问这个问题的，他说学佛为了更好的受用，死后能够再净土继续进修，应该这么说。我觉得就是这种发心的人呢、啊，你这样，你这种发心的人，你可能刚修心中心没多长时间，心中心呢、啊、在于去烦恼的力量是很大的，他一定可以去你的烦恼，就是让你更自在。但是他不止这些，不只是让你自在，真正的自在没什么自在不自在，为什么非要一个自在呢？这样就自在，那样就不自在吗？就一定要什么都不做才自在吗？不是的。那个自在是心态的自在，就是说心态的自在就是你关在监狱里你也一样自在，就算你得病死了你也一样自在，你怎么样的人家都说你开悟没开悟你也自在，就是这个自在是这样的自在，它不是拘泥于一种什么形式的，就是比如说庄子的逍遥游，他一定要不做，他一定不当什么大臣，他一定什么都不做，这样才是逍遥，不是这样的逍遥。逍遥是你忙得要死，你的心态还是逍遥的，没有一点点思想负担，这叫逍遥。自在是这样的，就是说佛法的这个自在呀，比你这个广博，比你这个少烦恼要广博的多。所以说呢，你修了心中心，你一定少烦恼。这个地方是给你一个入处，让你知道佛法的珍贵，佛法是很珍贵的，但是还是比这个要广博的多。但是为了这个来修行的话，非常可以理解。其实谁入门都是这么入的。刚开始的时候都是烦恼不多，就是烦恼很重，烦恼很重，就是到了啥程度不修法就不行，非要修一个心中心这才能行，这种占大多数人，占大多数人。修着修着烦恼没了，烦恼没了说明心中心的力量大，它不仅把烦恼没，还可以把细微的着相的习气啊疑惑都可以给你消光，而且还可以用来帮助别人。为什么不更好的把它修完它呢？为什么不修完它？所以说它不止这一点，不能光看这一点，不能光看这一点。但是到最后的话当然是自在的，当然是得大大自在的。这个得大自在只有你自己知道，别人是看不出来的。你可能跟以前一样啊，有可能你修完了先做，你没什么法缘，你继续该挣钱挣钱，该照顾孩子照顾孩子。人家说你怎么打完了做还这样，打完了做可以更好的这样，想做什么都可以痛痛快快的做，有什么不可啊？那是各自的因缘问题，并不在于相上，并不在于说法的他就是在渡人，并不在于不做事的他就没渡人，不是这样的。那个渡人指的是那个心态，渡你自己的烦恼跟疑惑，渡你的那个妄想，那都是渡人。如果不是这样的话，纵然是口吐莲花，那也不是渡人。这是这个。另外还有一个，这是说的这个烦恼生活自在的这个问题。大家有什么也可以直接问，没关系。见性和正果的差别，如果是这么说的话，那就只说正果，就不说见性了。见性这里就没有什么正果不正果，见性就很简单。在见性就是这种学佛，就是阿楞伽经不说没有见次，没有见次，就是它不存在见和次，不存在成和不成。就这样的情况来说的话，学佛只有两种情况，就只有两种人，只有一种人是见性的人，一种是不见性的人。它只分这两个，不分别的。所以这个时候你跟正果，正果果就不好说了，果这个地方的果位就很多。你比如说像法相宗他讲的有72个阶位，对不对？像那个华严经讲的那个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等等，这些那就是这个六十四圣位，这个一个一个往上证的话，这个就很细致，非常非常的细致。从这么细致的角度来说的话，那跟见性就这么说吧，见性就是把这些果位全部扔开，这全部扔开，不受任何的果位所磨昧，这个起个假名叫见性。但是他有的时候能扔开，有的时候没扔开，这个时候呢就有的时候迷，有的时候又迷糊了，就是他有这阵很清楚，什么思想负担都没有，轻松得很，过一会儿一愿意说又心动了，一愣了，这只是有的，这种情况是有的。有了之后你多提醒自己，这就是出习气。也就是说呢，见性这个地方上就别说正果不正果了，你见了或者不见了就这么回事，一见者永见，就是这么回事。还有一个就是说，有的人那么这个时候的话，他习气深重，就是按就是心中心的说法来说，有的时候你见性了，还不是结束，这是刚开始，还要除习气。这个时候就说到正果的事了。这个时候说正果的事，有的时候见性这里是初地，有的时候它就是实地，或者说你拿这个初地拿实地套它呀，对于见性的人来说都是骂他， 不能这么套，这几个假名叫正果。正果这个事儿就是这样，看看谁没所得，以无所得故菩提萨埵，你总是有一个所得的心，多多少少有一个所得的心，那都不算正果。或者说这个所得的心越来越少，你正的果位就越来越高。包括一生身也是这样，为什么八地菩萨能够起妙用？因为八地菩萨他粘着的少，他不执着的，他不执着，他越不执着，他这个就是越不执着的话，他那个越起妙用，他越执着越有东西，越起不了妙用，实际上是这样的。这跟世间法不一样，世间法是我家就是越有钱，我的家房子越大。这个世间不，这是出世间不是的，你的心态要是赤裸裸的，没有挂碍，越是这样，那周围的一切才越是妙用，越不这样越不是妙用。但是我们是只讲心态，所以说那个一生身那是表面表象，我们要看那个正得一生身那个心态，那个心态是没有一丝一毫可证，就在这里历练的深了，历练的久了，它自然而然的有，或者说是护法神让它有的，跟它没关系。这是这一个，稍等啊，稍等，还有两个问题，可以提问，网上也有问题。这是说的是第一个见性和正果的差别，见性和正果，就是见性和正果的差别，你可以数，和这种差别可以说很多种。为啥呢？见性本来就是叫就是禅宗的词儿，禅宗它是不说正果正一二三四五，那把禅宗的这个词儿拿到正果这个次第上来说，这是对应不好对应，很复杂。如果按禅宗来说，要么见要么不见，就这么简单，说啥正果不正果 不这么说，就是这个。第二个，一生身是见性的副产品还是正果的副产品？说一生身的时候就不要说见性了，见性这里没这些闲家具，这些全是闲家具啊，全是闲家具。应该说是，这也不能说是正果的副产品吧。就这样说，就怕什么呢？怕大家误认为你要是正果的，必须要有一生身，就怕有这种想法，这就完了。就是说，你可以有，可以没有，没有说这一定，没有说这是一定啊。所以呢，应该这么说，就说是正了果，有可能有一生身，或者是他这个地方有因缘，他就显示有啊，这都有可能。他没有这个因缘没有用的，这是因缘，因缘所生法。这是这两个问题。然后网上还有问题，断思惑是打坐出去快还是做事出去快？那你要看看，就是张小丽问的是这个，张小丽你应该是千座已经过完了，我想问问你断见惑是怎么回事，你先把断见惑答清楚。因为上午我们说了一下，就是先除见惑后除思惑，先根本见这里对了，然后其他的慢慢圆融。先问你的见惑这里站得准不准？其实啊，你要是见惑这里就是啊，对对，见惑你站得准，你说一下是什么我听听，没事儿，说错没关系，
就是自己心里有底。
自己心里有底是有的什么底？你说一下，你要是心里头有底，我是疑着你的，你就说一下是什么什么有底。
就是没有什么正不正的，但是在平时在做的过程当中还是有粘着，
还是有什么
有就是东倒西歪的。
东倒西歪的跟这个有啥关系啊？你困了累了都可以东倒西歪的西歪的。
就是说遇到事儿有的时候还是往上粘。
往上粘，遇到事儿往上粘是吗？是不是有遇到事儿不粘的时候？是不是有？
大多数都是。
其实啊，我不这么认为，我认为没有一个事儿沾不沾的，啥沾不沾的，沾不沾的都是不沾，就是你从来都没沾过，啥沾不沾的，不存在一个沾。
对，但那心里倒是清楚，但
是心里倒是清楚的话，就不存在什么见私货，也不存在私货，就这样一直一直这样一直这样，能在这里站得稳，就是前面那个没有什么事儿说沾或者不沾，这里没有说沾不沾的余地，根本就没有事儿可以，在这个地方站得稳了、啊，这地方私货慢慢就断了，是在这个地方私货的前提就是在这儿。不在这个地方上除不了私货，不靠打坐，不靠打坐，遇事或者不遇事，不好这么说，不好这么说，就这么说吧。老人说过，大鹏那个展翅飞万里，全靠脚下一点力，就看你脚下一点力这站得怎么样。这个地方真的有底儿吗？就是说私货见货断了，这个地方有底儿吗？真的是有底儿吗？这个地方是有底儿还是没底儿？还是说什么有底儿没底儿的？应该是三个答案的哪一种啊？
当然是说什么有底儿。
啊，当然是说，就说什么有底儿没底儿的。那如果这个地方站得稳的话，还说什么私货不私货？说什么见货不见货呢？ 也不存在见过，也不存在思过，就这样经常的在这里提醒自己，这样断思过，它跟打坐跟什么这遇事什么也没关系。要经常在这地方能站稳就行，在这地方要站稳，这个地方站稳要经受很多考验的，人家都是拿着有据有证来框你，你到时候要能立得住，每一次都立得住，心里头稳稳的立得住才行。遇到事儿粘着了很正常，遇到事儿粘着了也是不粘着，别粘着了，遇到事儿粘着了也过去，也别搭理他，什么粘着不粘着都过去。所谓的遇事不粘着，就是他没事儿。你这出门卖脚，你卖脚进来了，为什么就不粘着呀？你遇到那事儿粘着了，还是把事儿看得重了，提醒自己那事儿有什么重的？为什么要看这么重？这就行了。他这个遇事不粘着，并不是说遇到了大事儿就是很从容，这叫遇事不粘着。就像是你走路一样，走路进来了，进门进来了，谁也没有觉得，但是都进来了，让你回忆也能回忆得起来自己进门的那一刻。所以说谁都有遇事不粘着的时候，遇事不粘着的时候很简单，就是你根本都没有把它当回事儿，它根本都不是个事儿，这就是遇事不粘着。并不存在有什么冷静的应对才是遇事不粘着什么的，它不是个事儿，当然自然能冷静的应对，但是这绝不是遇事不粘着的含义。遇事不粘着的含义就是这个事儿不是个事儿，就是这样的。有一个师兄说仰望星空，仰望星空这个人我不知道你多少做了，你说的是离心意识怎么参，如何理解离心意识，如何理解离心意识。如果我们理解离心意识，那就是不离心意识了，就不许你想，不许你思维，不许你想着怎么去掉怎么，这就是离心意识，去掉这个怎么，这就是离心意识啊。你可能是你要是没有个入处的话，你就那个什么，你找一个适合你的法门，一门深入去修行。你比如说像心中心，它是结着印持着咒的，就通过这种方式逼你离心意识，逼你离开心和心意识，是这样的。关照呢，那度内在烦恼和度外在众生有差别吗？内在烦恼跟外在众生并无差别，如果你修了心中心，这里是不存在差别的。这个差别是反映的，有的时候是反映在内在，有时候反映在外在，这两个都没差别，这两个都没在你的心外。所以我们这两个话是连着说的，第一个是内不随念转，第二个是外不随景迁，这两个说的是一个意思。但是刚开始他不知道是一个意思，所以给他分开两头说，一个是内不随念转，一个是外不随景迁，实际上说的是一个意思，都是别随着这些境界走，都是一个意思。所以说内在烦恼外在众生没有差别，没有差别。怎么样站稳呢？站到哪里了？梅林，梅林他说脚跟站稳，他问怎么样站稳呢？站哪儿啊？站哪儿啊？你站在了什么地方啊？先把那地方说准了再说怎么站稳呢？没有站不站，对，你知道没有站不站，你在这里能站稳这就行了，就是这样的。说有底，说有底见货没错。刚才那个师兄说有底儿，马上有师兄对你提出疑问了，他说你怎么知道自己有底儿呢？自己知道自己有把握呢？如果这样的话就是见货没断，别把那个有把握啊看得很重，不是那样的，
也不是有把握也不是没把握，总之就是
啊，对对，都不是就对了。你要一个是什么呢？嗯，对，那就别要一个是了，这就行了，把那个是扔开就行了。
思想过不去就是没断。
那为什么还要度众生呢？不是说还要度众生，你这个话说的不大对。那众生他有烦恼，是他要求解脱，你可别赖到佛法这儿，不是佛非得哭着喊着要度众生，是众生是找到了佛法，他烦恼太重了，烦恼太重，妄想太深重，所以说他来找，是这样，佛法是这样应缘出世的，并不是他要动，是众生自己找出来的，应该这么说。爱素学如何应对老病死，在老病死前能升起正念，不生烦恼。我不知道你的情况，你是修签心中心是签座打了多少座了？爱素学，你是打了心中心还是没有修心中心？选一个适合你的法门，一门深入，一门深入行其解决，老实修行。你要是没有修，我就这么告诉你。 还有一个如何面对老病死，在老病死现前的时候能够升起正念。哎呀，不生烦恼。你这样吧，谁有病了，谁都不愿意有病，谁都不愿意有病。但是病来了你就去治疗，你就是生烦恼，你空生烦恼没有用，没空生烦恼没有用。这是对于就是有的人呢、修了千座，他可能还有这个问题，就说是觉得自己对老病死啊还有烦恼，然后老病死来了，就是觉得自己正念生不起来。其实啊，到修完了千座就不这么说话了，不说什么升起不升起正念了。该老很正常，该病也很正常，该死也很正常。虽然是愿意，大家都愿意那样，但是大家也知道那是不可能的。来了就治，治不好了就死，就这么简单。能治好就治好，治不好就死的，能咋样啊？你就是什么升起正念不正，没啥正念不正念的，谈不上正念不正念。这是对修心中心的，如果没修心中心的，你这种情况还要再说，你就这么说吧。有病的你也别担心，谁多少都有点病，你自己具体是什么情况，你可以说一说你自己的啥情况。有病了也别担心，好好的去看病，有机会的，而且更让你知道是生死无常，让你好好的学佛，可以这样说。看看这个有个问题，他问了四个问题，其实是恒审资料，起心动念都是第七识，而六识是产物，有了念头。不能说起心动念都是第七识，起心动念说要有个心起，有个念可动，这还是第六识。第七识它是一直在活动，它一直在活动，它就是恒审思量的，就是就是错执那个第八识是我，就是错执在这儿了。所以说它不是说是起心动念都是第七识，不是这么说。而六识是产物，有了念头就有了六识，不是有了念头就有了六识，也不是这么说，应该这么说吧，就是有外境，所以六根接触六尘产生六识，就是你有了外境，再一刺激原来的那些种子啊，就根据这些外境就开始发芽现行，这就有了想法啊，是这样的，这个是六识，包括前五识就不是了，前五识是直接的，闻到了香就是香，感受到了热就是热，它是这样的，它是直接的。然后加以分析，这个是由种子之间来回的传输，这样才能分析出来结果。哦，这是苹果，这是水，等等等等，这是这样的。那平时我们关照的如理作意，是第七识和六识并用吗？不是的，不是的。这个人如果问关照，你就一定在修心中心。心中心的如理作意是就是这么说吧，就是正慧观。佛法中我们都听过有一个词儿叫慧观，就是智慧之观，正观、正觉、觉悟，这都叫观照。观照是这样的，就是说我们平时凡夫的知见太错，下错的时候也尽量有这个意识去纠正，这就是观照。不好说是六识和七识并用，应该这么说，别搭理这个，别分析这个，这就是观照。就是说观照这个事儿啊，你要是问观照，观照别分析，观照是这个那个，要是从原理上分析观照，这不是观照了，这恰不是观照。观照是一种实行，怎么实行呢？现在就扔开这些，观照是一种实行。说六十七十的并用什么的不是没有道理，但是这个对于你现实的除烦恼疑惑没有什么用，你就别在这上你来讨这是不是啊，我告诉你是，然后就哦太好了太好了，然后你就抱着他啊，老师说一个是你就一直抱着，这都毁了你了毁了我了，不是这样的。观照就是去掉这些，轻轻松松的。咱们是讲这个原理，但是这个原理是自然而然的，你这样不这样，你这个原理都存在。所以观照就是去掉这个，是一种实行啊，是一种实行。别分析这个六十或者七十并用，不这么回答你。记照照意记就是离开了六七十而限量般若吧。这个限量也记照照记，这句话还是有点道理的。记照照记就离开了这个而限量般若吧。你连这个也离开，这才是记照照记。所以说问那个禅师如何是祖师西来意，他不跟你说，跟你说什么，他说你喝茶去吧，喝茶去，这个时候你就不再想了到底是限量还是不限量，你连这个也离开才行。但是理路上不能说你错，理路上不能说你错。 第二个第七时是传送时，意思是传递消息的作用。又有说第七时是兼顾我职，这也是第七时的作用吗？是的是的，这个第七时啊，它是要分几种情况说的。打七是为了打死第七时的我职，第七时也可以说就是职。那么呢，对于凡夫来说，他的反应就是我职，实际上我职法职都是第七时，都是在这职着呢。但是最明显的反应就是反应是我职啊这一块的。打七是打死第七时，可以这么说，不好说，就是说打死第七时的我执，就是打七，就是把那个牢牢抓紧的那个东西，死活不肯放的东西，不知不觉的一下子放开。简单来说是这个道理啊，所以叫打七。我说的这个不光是心中心，就所有的打七都是这个，都是这个意思，都是为了让你这个，这就叫克七取正啊，克七取正。第六识意识意跟第七识之间的联系，意跟就是第七识，第六识就是意识，就是第六识就叫意识，第七识就叫意跟啊，就叫意跟。他们之间的联系，刚才不是说了吗？第六识啊，第六识的这种想法，你这种想法很有可能啊，在你的心头盘旋，然后就变成种子了，在这个就变成种子，栽到第八识里，在这个过程中是通过第七识传输了，传输过去，最后在第八识里形成种子，这就是现行成种子。然后呢，种子熏现行，这里指的也是一见到这个东西你就很讨厌，因为你这一直在这块不知不觉的有这个，原来有这个印象，这个印象一直在，所以见到它就讨厌。这就是种子，种子成种子熏现行，现行成人，现行熏种子，种子成现行。就是第六识，他有的时候一些想法也是通过第七识传送到第八识里成种子，第八识有一些种子，然后再加上一些外景，然后呢就容易形成你一些新的想法。这是来来回回的，来来回回的，这就是说的是第七识之间的联系。就第六识它就是意识，你说。同时的，同时，它是从两个不同的角度说，它是从不同，因为它一直在传送，一直在传送。这个就是这个我啊，根深蒂固，就是你要是摔倒了，哎呀哎呀，很害怕，就是那个，其实都是有一个那个非常非常潜在的，都是在这儿，所以叫恒审思量，这个叫我执，它并不是有一个我们想象的那一种我执，就是它一直传送，它不肯间断这个传送。简单来说，就是它不肯间断这个传送，这就叫我执。第四个问题是山川大地等一切事物历历在前，为什么说一切之物都在心内啊？这个问题的话很有意思，山川大地在你的眼前，它明明跟你是在外的，为什么你说它在你的心内？那好，你看见了山川大地是吧，没有你，你怎么没有你的眼睛，没有你的心，你怎么知道它是山川大地？所以山川大地正是你的心的表现。没有你，没有那个山川大地，你怎么知道你在看？没有你在看，你怎么知道山川大地？所以说你的看跟那个山川大地，它两个是一个东西，并不是两个东西。在教下有的时候在这儿分得很细，实际上这两个说根和尘的时候，这个根和尘只是强分，只是强分。就是这个，没有这个山川大地，你怎么知道你在看呢？所以山川大地正是你的表现，一切全是你的表现。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的话，当然是一切事物都在心内，都在心内，都不离开，都没有离开。这个地方还其实还不彻，还不彻。一切就是万事万物都在心内，这个心啊都没有离开过我们的真心。就这个东西，就这个原理也要扔开它，也要扔开它。你扔不扔开它都没离开，别死抱着这个理论，死抱着这个理论也不行。但是这就叫见性，为什么说见性？就是性就是相，相就是性，这就叫见性，就是在这儿，这个地方很直接。还有一个说第七识打死后还会活吗？可不可以彻底打死？第七识这么说吧，就是第七识打死嘛，它就是个方便说，打死了是什么样，打死了就知道根本都不存在第七识，活什么活，说什么死活，就是这样的，就是这样的，没啥。你对于没有明白的人，你要跟他说，哎呀，一十一二十二三十三四十四，醒了就知道了，刚才在梦里头在那干啥呢，在那掐一二三四呢，这都是梦，这都是梦，是这样的。 有的时候他就是知道了，他偶尔迷了，他也要提醒自己，提醒自己回来就行了。所以说开悟是什么呀？真正的悟，他就是说是一悟，他永悟。为啥？就是说他变成了金子，不可能回复，他醒了。你要是醒了再回去什么的，别害怕。你只要醒过一次，你醒过一次你就知道了那个醒。你早早早晚晚会彻醒的，不怕。还是要见的真，所以说白了，修道这回事还是要见性见的真，见的真什么都不怕。你见的真，你得的相似，那个就来来回回的多了。见的真这里是不存在对峙的，这个见惑这里的话，说见惑断，说见惑没断，说你明白了，说你不明白了，这全不是见性。见性就是离开了这个地方，可真的没什么明白不明白，没什么见性不见性，没什么迷不迷，在这地方你立的真，以后慢慢的其他的都消融掉，它有一个过程，过程就叫除习气。
看看还有啥？还有啥问题都可以问，没事儿。你们也可以直接站出来问，大家就是坐着没关系。
手大可以站着。
行起解决，出发心成佛。出发心成佛有什么？有余。
对。
啊，出发心成佛有余。出发心继承正觉跟你这个不一样。先说一个行起解决，行起解决，行起
谢绝，这个字念谢啊，念谢。实际上它的意思就是解释理解。等你就是前面呢，就是拿着这个要看哦，我要到这个山顶，我要选这个地图，看这个路怎么走。前面的解呢，就是说把这个地图选准，选准之后啊，你就只管爬山。你要是爬着总是在那研究地图呢，就耽误你爬山了。行起解决就是这个目的，就是这个目的。总是用思维意识去想，思维意识可以让你分知道佛法是正路，其他的是外道，这个是可以的。就是前面的文思修，这个文思是必须的，但是到修这个程度，思就帮不上忙了。实修就是道理你都明白了，但是现在还差一点，就是一看到经，一无所住而生其心呀，说得很对。一看到老人的心开意解，一离开了自己还是有偏差，好像离不开，一离开了到自己身上，这个道理作用啊，这个力量啊弱啊，这个时候就需要行起解决，就是道理知道了，然后选择一个适合的法门，把这些都扔开，一门深入的去修，这样的话总有一天会知道，哦，原来这个理本来就在自己这儿没出来过。